大家好，这里是关雅迪的播客啊，现在是2024年的3月30号的内容啊，已经31号中午了。我昨天因为回来剪辑播客，睡得很晚，我就不想半夜录的特别疲惫啊，因为出了两期节目在无爱新尼玛，大家看到了，就是院线电影播客节的第一场和第二场的活动《银河携手》和《哥斯拉大战金刚二》。哇，这个先跟大家讲讲昨天的一天的一个日常吧。其实一早啊，先是到剧组拍戏，因为有我一场戏，这场戏倒不复杂啊，所以我就怀着很轻松的心情去拍。然后因为台词也不复杂，而且是一个在办公室行走的这样的一个戏，也是还是跟我对戏的那个男女主角，然后中间就是跟这个监制啊、导演在闲聊啊，但是他们对我的表演说啊越来越松弛啊，就不是，当然都是在夸我，那是搞笑的，那什么出神入化什么，其实都没有，就很简单的戏啊。但是我们俩在抽空在，跟监制，也是我们以前一直共事嘛，然后就有一个小感慨，就是我也跟他讲，最近我在做这些影院的活动啊，我说为什么？其中一个重要的点就是前两天我跟一个电影局的领导，然后我们在聊天，也是我师姐了，然后就是瞎聊，就是聊着聊着就是，哎，我说现在这电影院这是最近不是日票房在周一周二这种工作日都跌到2500万左右。大家要知道啊，这全国12000家影院，我不知道现在实际营业的有没有12000家，咱就算10000家吧。啊，一家影院2500块票房，注意这是平均票房啊，那就有的高有的低，那低的那得几百块是吧？连电费都不够，那高的可能它能到10000块嘛。就是总之这个情况，这是2024年的情况，所以我们俩就再聊一个，拉出来一个单项数据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从2010年到2023年的全国中国电影的影院的平均上座率啊，那最高的是什么时候呢？最高我看了一下是2015年到达一个巅峰啊，平均全年上座率啊到达18%几，是前一年2014年是16%几。那为什么你看2014、2015年一直在爬升，到2016年下降呢？就是因为2014年开始有了票补这个事儿。就猫眼淘票，还有当时还有微票，还有等等其他一些小平台，只要是跟资本市场对接融钱的就砸钱。到2015年就达到疯狂的时候啊，就是一个月能砸出20个亿，一个月啊！因为2015年我敢说这话，因为我就是亲历者，我在猫眼工作过半年，哇，简直是我见证了那场资本的疯狂啊，真的是疯狂！你说他为中国电影做出了贡献，我就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让大家买票。消费习惯的改变，进影院的培养，那所以回头看，塑造了2015年的一个巅峰，就是平均上座率达到18点几了，是86还是8点几，我忘了。然后从那儿开始，16年就开始陆续的下降，一直下降，一直下降，一直下降，一直下降到2022年的6.6%还是6.8%。因为疫情也不用说了，反正继续下降嘛，那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就是，但到2019年也没有好多少，对不对？但是2021、2022就更加下降，那就更不用说了。那么到2023年，那疫情算结束了，那回弹了一下啊，2013年的数据是9点几，你看从不到七啊，回到9%，这还算不错。但今年呢？我就跟我的这个监制的前辈啊，我们以前在一起密切的共事，我就说，2024年，你觉得？我觉得很难持平，我觉得它可能会跌到八左右，能持平就不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其实2024年比2023年更加艰难，就2023年还有很多积压了好几年的质量不错的大体量的电影、优质的电影都上映。注意啊，一个词儿叫大体量，就是它是大制作、商业片；另外一个是高质量，就是品质比较过硬。那到2024年，这两个指标，首先大体量的电影明显快速减少，第二，好品质的电影目前也说不太准到底有多少，至少是就是积压的东西都放了一大批了，还有一些是技术性被积压，比如说没有拿到龙标啊，一直在修改啊等等，所以2024年就面临着2023年潜在的危机彻底的。就是我说那个片荒的爆发，所以今年的这个平均上座率，我是不能去想的，就别想了。 随着影院使生活会越来越艰难啊。这个可能听我节目的朋友，我前面说过嘛，2024年这个影院关门，我不要说具体数字啊，我觉得是几百间起，这是很正常的一个数字，能不能到达上千家我不知道啊，因为有开有合嘛，就是你看它关门多少家，还有一些影院在零星的开业，但是现在开业的影院应该数量不是很多了，要开业也是之前签约已经在修建，只是今年交付的影院。你说这两年谁还投资做影院呢？这不是吧？这不说了，这是个产业问题啊。所以这是我昨天在拍戏现场。那我现在拍这个网剧的情况，昨天应该是我第九个工作日啊。顺道今天也就是把第九个工作日跟大家分享一下嘛，就是因为拍的戏不复杂，我拍完了就抓紧时间2点就赶紧奔赴了百老汇电影中心。我下午3点的《银河携手》，晚上6点15的《哥斯拉大战金刚》。所以第二部分呢，就跟大家简单聊一下昨天这两场活动现场给我的感受。首先两场都做得满满当当啊，然后当然我们这个票价的确是便宜，都是最低发行价便宜，还有个别的我跟一些合作的观影团的超低优惠价的合作啊。那这两场现场的氛围也观影特别好，但是我其实一点想跟大家讲讲这个《银河携手》。其实大家看到昨天它的公映日的票房，其实它都已经不能用差强人意来讲了，其实就属于过于的低啊。这件事情我昨天晚上在院线经理的影院经理的一个，就算是专业群吧，那四五百人大家在聊。我说这个事儿它到底它问题在哪？我觉得这个《银河携手》这个市场案例啊，其实真的特别值得复盘，因为不管他们现金投入多少，至少他们在心气儿上，他们营造出的这种宣发的，怎么说呢？姿态上、态度上是很努力的，然后也做出了一些，希望大家能够更触达更大人群。但实际上目前来看效果不好。当然，我们首先肯定是要从作品上本身出发，去思考这个问题。这个作品本身它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真正面向大众来看，就目前来看，事实是没有啊。咱只说事实，咱不管导演前面自己怎么表达或者如何，那事实摆在这儿，我们先接受事实吧。那你公映日票房100万，这算怎么回事？你预期总票房贸然给出了一个500多万，这基本上达到了这个永安镇故事集的一个水平。我其实一直在说，我就惧怕它成为永安镇故事集这种圈内自嗨电影。就目前来看，至少数据上来看，它很有可能会变成这个样子。那跟它之前呈现出的这种宣传的很多人推荐，我也看了，我觉得就是它是有它的明显的长板和短板。就是这是因为我做的这期节目那个标题我说嘛，这是一次处女座在大胆创新反套路的一次探索的处女座。那处女座，我觉得我更多的还是比较包容的心态去看的，就是真，但是电影市场是残酷的，可能影迷包容，从业者包容啊，圈内人互相支持，但是市场是残酷的，没有人包容你这件事情，你知道吧？我觉得教给我们的还是蛮多的。当然我特别主动帮他们做了一场活动，我也希望跟李过和单丹丹啊，我们见面聊一聊高群是吧？作为编剧这三位年轻的创作者有没有机会见面聊？我也会直言不讳的去倾听他们的心声，就这个东西对他们，我其实怎么说呢？我不知道是不是打击还是什么，因为从他们处女座很艰辛的创作来看，从交付的作品，我觉得是 OK 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市场是残酷的，这个也是毫无疑问的。那如何他们自我去面对这个现实，然后继续展开下一步的电影的创作，他们下一步应该也在筹备了。所以我觉得把这一步走好，未来会越来越好。那第二部下午傍晚做的这一部啊，就更加有趣了。本来是四个大老爷们儿，然后猛哥来，天才捕手 FM 的主播啊，洛叔，还有头号玩家，还有我第一次见的马探长，马探长和池子的主播。我们四个大老爷们儿本来就觉得这是一个宅男的自嗨，后来发现，因为我们那场100多人，然后因为我们是看完了都9点多了啊，就是有些人他赶地铁什么的走了一些，但留下的人跟我们交流的，我没想到啊，就是女生比男生多。然后我们这次发言大概有10几个观众积极发言，在短短的不到1个半小时之内，因为我不想拖太晚，因为这个的确这个晚场放映那个拖太晚了也不太好。 然后大家讨论的极为热烈、生动、有趣，就是这是一个怪兽电影，这是一个爆米花电影，就是它不是说我们4月4号，比如说我们要聊一个文艺片啊，久美成烈导演来到现场，我们聊《雪豹》，那你看万马才旦的导演的艺术生涯如何如何，他的最后的这一部遗作怎样？我是很期待跟王小鲁，还加上阿美，加上久美成烈的导演，然后我们一起去交流。但是这《哥斯拉大战金刚二》还是一个怪兽电影，还是一个系列，还是个第二集，然后。这听康听康听康，就是打来打去，就是这就是一个纯粹的爆米花的娱乐电影。然后在这种电影，我其实就真的不去在乎什么你剧情合不合理、讲不讲逻辑。我看到网上很多评论，我真的觉得莫名其妙。你们买这个票来电影院干嘛呢？真的，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其实真的没必要看这样的电影。那人家就是摆明了就是让你爽，就是给你足够的视效，给你大的怪兽，给你奇观，给你各种的人类的这种视野，面对整个我们未来的这种。它是个漫画改编的，虽然它这个金刚是美国的这个角色，哥斯拉是来自日本的，他们都给混搭到一起，这么来关公战群雄。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纯粹的娱乐 ，purely for fun， 就是纯粹简单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没想到我们真的就聊出了这种简单的快乐的感觉。然后昨天特别逗，我本来准备了一个大礼包，不知道抽奖给谁，结果昨天有一个清华社会学的博士生同学，他刚刚交了他的博士毕业论文，然后在等待这个审核和准备答辩。然后我也鼓励他，希望他答辩顺利，把那个大奖媒体大礼包就送给了他。然后他也很巧妙的从人生剧本、从社会学的角度对这个电影做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很娱乐性，也不是很娱乐性，就是很正经的一个读解。我就觉得脑洞大开，还有很多我们哥总的站姐们啊，就是很支持哥斯拉的这些粉丝，还有其他的观众，每个人聊的角度都特别不一样。我们台上的几位嘉宾更多的给一些背景的补充啊，我觉得这种交流，我觉得我很可能啊，我都觉得是这一次院线电影播客节可能会给我留下特别美好的、很重要的一场体验，就是我绝对。不会认为我做这么多的播客加电影的线下活动就是为了啊给大家推荐一些什么优秀的电影啊，增加大家的电影的什么艺术上的美誉啊，就是这个我也在做，但是我认为真正我做这件事情的核心是要我要支持中国电影市场能够健康的发展。我作为一个多年的电影的科班的学生到从业者，这么多年积累了各行就是这个行业垂直角度各个岗位的工作经验，我希望能继续发挥一些余热也好，或者发挥一些积极性的推动性的作用和启发的作用也好，我做这个事情，那中国电影的主体真正的是看娱乐电影的买票的主体影院观众，他们其实，我就说哥斯拉大战金刚二，我们刚才说嘛，银河携手一天100万，那哥斯拉大战金刚二呢，一天1亿多，对吧？这才是电影的主体的支撑的娱乐作品，然后真正支持它的也是路人观众。他们可能不是那种硬核的影迷，他们就是真正这个电影市场的主体观众。所以我觉得如何把他们服务好，跟他们沟通好，让他们也觉得，诶，我们看中爆米花电影看完了，其实也有的聊，有很多好玩的视角，你都没有观察到的细节的内容。大家一张电影票几十块钱，其实还能有一个增值服务，并不是说只是这个电影必须得文艺片、艺术片、艺术导演，或者说它必须是个大导演的作品才能如何如何。我觉得就这样纯粹的娱乐电影，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值得好好聊一聊，这才是真正的能够让这个电影市场让大家觉得还愿意来到影院的一个健康可持续的一个理由。和一个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态势，所以我昨天特别开心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就跑到隔壁去看看《关雅迪外西尼玛》这场的映后的分享，就都能听到现场的每个人都很快乐，好吧？这就是我觉得我达成了我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很重要的初衷，就是我们要为中国电影市场的主体观众去做好这样的一个服务工作，让大家找到彼此。我说嘛，热爱电影的我们终将找到彼此。你热爱什么样的电影都是可以的，你热爱文艺片，热爱艺术电影，热爱娱乐电影，热爱这种爆米花电影、怪兽电影。都可以，我们都可以在电影院里面找到彼此，然后好好的看完电影聊一聊，好吧？这就是我做院线电影播客节的很重要的一个初衷，很开心昨天我算是交付了一场，好吧？今天就是跟大家简单说一下昨天30号发生的事情。今天31号我没事，我在家应该准备4月1号的我们坠落的审判这场活动，我要把这个导演的前面的几部作品也顺道找来看一看啊，做做功课，好吧？期待我明天4月1号在百老汇电影中心坠落的审判活动现场见。期待大家对这个电影拥有新的读解。好，那就是今天的关雅迪的播客，晚上再见，拜拜。